如果暑假很快就要来到了，所以说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这个度假的计划。当出去的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是带着什么，我们的一个 GPS， 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时候如果 GPS 信号不好，或者手机没有电了，这个开车的人呢非常非常的什么紧张。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GPS。 我们的 GPS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祷告，也就是今天这一个主要经文中所说的。我们看看这一个主耶稣教导的这个主导文是怎么开始的。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GPS 信号是从天上来的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信号下来，我愿意你叫我到什么地方我就到什么地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分别的提出来，有在天上有在地上。天上是神的国，地上是人所待的地方。但这个祷告很清楚的是希望这个神的国从天上降临下来，然后让在这个神的国当中，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天好好的在这一节经文上能够找到一些关键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这个漫画啊，我很喜欢这个漫画，是这样的，所面临人生风浪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有时候可能有更多的困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在乎，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刚刚唱歌的时候唱到那些经文，我是非常的感动。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是什么欢喜，欢呼，是这样的。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泪水，我不知道答案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回转的时候，我找到了这个欢呼的答案，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是取了一个题目：我们的 GPS 信号是不是丢了？难道神真的不管我们吗？所以我们首先找是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在2000多年前，一群法利赛人他就问耶稣，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问他说什么时间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刚才列选长老祷告的时候也是把这个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你发现是很奇妙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宗教的人士，他愿意寻找这个神的国这样的答案。那么宗教人士能够找到这个神的答案吗？我们知道这个宗教往往很多时候是叫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规矩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的话，信仰它给我们真理，真理给我们是一种自由。所以说如果我们试图在宗教当中找到这个神的国的话，我们往往会找到一个错误的答案，可不是吗？法利赛人这些人真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们觉得是守了很多的这个律法以后，他们可以更容易进入神的门，神的国这样的门。所以当他们问这样的问题来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的时候，我们应当要知道在2000多年前人所追求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对于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来讲，他们追求的这个国度他们自己是容易进去的。同样当时在这个老百姓心中，当时的以色列是属于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这个弥赛亚的到来，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救世主，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统治，让他们不要成为一个亡国奴。简单的说，无论是当时的宗教人士还当时的百姓，他们心中所渴望的神的国是一个有形的物质的神的国，他们在这个神的国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他可以当家之主，他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但是我们是熟读圣经就知道，基督耶稣是极力反对，其实是告诉他们，你们这种国度的概念是错的，我要建立的是一个无形的国度。所以耶稣说要建立的国是在你们的心中。我们仔细看看耶稣是怎么回答他们。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很有意思，只有物质的国眼睛才可以看得见。所以我们人来讲，我们很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来证明，耳朵听到来证明，鼻子闻到来证明，希望用我们的五官来感受这个国的存在，然后知道这个国确实存在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了，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灵。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看不见的。那么神的国是我们所肉眼所能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先知早已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要给你们这个新约，新约是要取代你们的什么心啊？实心。要给你们个新心，给你们是一个肉心。所以他是神的国要建立以后，他说我要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心。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个灵，他要作用在我们的心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要追寻神的国，靠眼睛是追不着的，一定要靠我们的心去追，是这样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处处都是这么表明的。所以神是个灵，他的国是无形的，眼是不能看见的。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局限在这个地方。所以通过表面行为的观察，通过科学方法的论证，希望能够找到神的国，我们往往都会是徒劳 无功的，是这样的。所以眼睛是看不见神的国。耶稣说了第二个否定，人也不可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我们知道在美国来讲啊，这是美国，过了太平洋以后那边是中国，哇，如果跟墨西哥那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疆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和一个国之间是有这些界限的。但是神的国当中从来没有说这个是一个中央枢纽状地带，这个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神的国里面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这有信仰的人的时候，我们看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往往把神的国给分割开了。我们在座的，我们可以就是问一下自己，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至少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什么时候进入神的国？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听到三支歌的时候，当我心得到释放的时候，我在神的国当中。或者说是出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哇，像牧师这样的，这是个圣职，对不对？我们讲分别为圣嘛，对不对？圣是神，是圣洁的，神圣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像牧师这样的工作，像这小组长执事这个带领的工作，或者说干脆我就是在外面欢迎新人这样工作，至少我跟这个神的圣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是不是与教会有关的，然后又不是主日有关的，你说我每天这上下班的工作，在那个 take 那个非常 boring 的这个工作，那我是否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知道神的国是没有地域限制的，我们神的国其实不能够被明显分割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认为只有主日，只有在教会，按照这个时间，按照这个空间，我们已经把这个圣和俗都已经分开了。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哇，我一星期一到星期五忙的是工作，星期六忙的是小孩，星期天实在不行了爬到教会沾一点仙气也好，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是这样去认为。要知道神的国向来都不是divided。 现在问题是神的国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完完全全的分割了。原因到底在哪里？耶稣说神的国其实就在你们心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其实他是带着这一个嘲笑的语气来问耶稣这句话的，因为他们知道，你不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我们知道我等待的是这弥赛亚，那你既然是弥赛亚，那你肯定知道神的国是什么时间到了，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们神的国什么时间到吗？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反过来讽刺这些法利赛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面，神的国神派的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要建立这样的国，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认识吗？你的心到底站立在什么地方？你的心眼其实是瞎了。你们这些宗教的人是在寻找神的国，你们是找不着的。神的国在什么地方？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我们现在仔细想想，什么叫神的国？英文叫 kingdom，中文翻译就是一个王国。 也就是中文的意思，就相当于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里面的统治者就是国王或者是王后，他有全权的这一个权利，能够管理他所管理这个国度，这才叫做神的国。那么叫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简单的说，就是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都是由神所掌管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那我首先知道这个概念，神的国我们现在是一般的认识，都认为神的国在天上，人的国在地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延伸建立在这个世界，耶稣要把神的国建立在你我的心中，他神的国要不断的扩张。你现在想想，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争论，中国和美国不断的争论，为了南海的问题的争论，中国跟这个日本的争论，为了钓鱼岛的事情的争论，对不对？跟韩国跟其他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为了这个国度，自己的国家的领土在争论，对不对？甚至不惜这个战争的这个代价。那么同样的，神的国他的国度也是要扩张的，因为这是关于神自己的这个荣耀。但是神国度的扩张的原则是不是跟地上世界的国的扩张的原则是一样呢？不一样。神的国在天上，人在地上掌管这个地方。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有很多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其实我们相当于原主，那个神就相当于是什么？那个原是那个原的 owner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只是我们是那个租户是这样的。神是那个 owner，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在神所给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经营。是这样的，所以你把这个概念抓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但是神呢，他不会强行干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心，所以他是想把这个神的国延伸到我们的心当中，我们要抓住这样的概念。所以说法利赛人问他说，问几时，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在你们心中，看到了没有？他问的是时间，耶稣回答的是地方。而且地方在心中，心中什么样子的？刚才已经前面说过了，心没有疆界的，在我们的心当中。说神的国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建立了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处，耶稣基督做主做王可以掌控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当我们决志信主，我们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他敞开，我们心这 GPS 就打开了。耶稣，你来掌管我，你来带领我。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了。当我们的心作为神国的一个触角，让它是触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国当中了。那神的国可以在我们心中，可以在我们的家中。如果我们的家是让这个耶稣基督做主做王，我的家就在神的国当中。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工作的这个职场如果是耶稣基督做主做王，我的职场就在神的国当中。所以神的国是一个 very dynamic 的这么一个概念。神的国在我们心中，国就是表达一个主权的意思，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执行的范围。主耶稣是主是王，是他的命令和旨意可以通行的地方。我们要抓住这个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建造神的国，那神的国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在家中，在职场，也可以在这个地上。大家知道去年是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因为这个 LGBT 的问题是谈论比较多。那么上一周台湾也有些可能的变化，这个同性恋好像在这个地方，在台湾的地方有可能成为华人第一个地区同性恋将要可能合法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提出要为台湾祷告，是这样的。当我们谈到要为祷告的时候，要记住祷告的时候会讲这样的一个词，就用的最多的就是历代志下这个7章14节的经文。好，我们把这些经文我们在一起读一下，好好领受，从神国的角度能够把它领受得更清楚一点，因为我过后很快就带过去，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吧。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你看很有意思。所以在这种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自己降下来。我们世界上人的问题就是什么？不自卑。自卑不是那种自卑的自卑，是指把自己降卑。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创天造地的造物主神的存在，神在上面，人在底下。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人把神看的是跟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一个层面的。所以说你们这些人要自卑，要祷告，要寻求我的面。什么地方在寻求神的面？你必须在神的国当中才寻求他的面吗？你不能在中国寻求在美国的某某一个人的面，你不能在那美国寻求在墨西哥的一个人的面吗？寻求神的面，我必在天上垂听。为什么？你在我的国度当中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你要是在我这个神的国度当中，你罪的人没办法站立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然后很重要一点，医治他们的什么什么地，这个地就是神国所延伸的地方。那一块地神说我都医治，因为这块地就将要属于我，属于神的国。你看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家中，进入我们的职场，进入这一块地。关键我们要自卑祷告，谦卑在他面前。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祷告。神的国可以在任何地方，神的 GPS 信号一直在这个地方，只要地上有 GPS 接收器的地方把它打开，神说那个地方我要指挥你，我要带领你。这是神的国的什么地方？我们愿意神的国在我们心中吗？我找网上找了这么一个 picture， The Kingdom of God population 当中呢， instead of 说多少人在里面，打的是 you question mark 的这个地方。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诗篇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神是什么样的神？但是你要知道吗，像这样的神，他可以让自己的意志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运行。但是这样的神很难进入你我的心中。即使偶尔进入你我的心中，我们可能就是好、哦、昨天进来的，今天放一放，暂时把门再关起来。我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这样的神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真是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存在这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先继续探讨这个神的国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第二项是愿神的国降临。大家知道圣经上是有一个人没有经过决志信主，没有经过是说这个纪要真理三五七，也没有说是进入教会，然后他就是得救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很快就得救的这个人。我们知道圣经上有一位强盗，这个强盗就是跟主耶稣一起钉死的一位强盗。这强盗在临死前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同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没有经过受洗，没有经过很多的过程，但是耶稣说今天你跟我同在乐园里面了。秘诀在什么地方？你要好好想想，一个强盗马上就要定死了，你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你马上就定死了。一个将要死的人，他能说出什么样的话出来？你仔细想想，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或者把我们身边所有传福音的一个对象的任何一个人放在了强盗那个位置，马上生命即将离去，一切的绝望很快就开始，你还能说出什么样的话？他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个强盗在你在定死之前，他有一个国度的概念，就是神的国，而且他知道这个国度的概念的时候，是跟这个马上也要定死的耶稣是有关的。耶稣马上就定死了，跟我一样死了，我怎么可能把我的 hope 我的指望放在他身上？ 但这个强调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有关神的国是就马上要定死的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王，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即使在地上的生命他马上就过几分钟马上就会定死了，或几个小时马上就要死了，但是他很清楚的也说求你纪念我。为什么？他渴望这个神的国，他知道在这世上我做了一个强盗，我马上生命就要离去，但是有一个永生的地方，在那一个国度的地方我自己是不能够进去的，但是我旁边那个马上定死的人他可以带我进去。我何等的渴望这么神的国呀，求你纪念我，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求你纪念我。凭着这样的一个自卑，耶稣说今日你就跟我同进乐园了。所以说关于这个神的国，这是关乎这个得救，就很重要的，我们要站在这个得救的角度想想这个强盗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它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要继续看一节经文，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祷告。所以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祷告，周三的祷告会平常都是有20多人参加，我们教会也是经常性的会上山祷告，很注重祷告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仔细的思考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主导文与一些那个国度观的东西。我希望把这些东西我在讲出来的时候能够成为我每个人的帮助，这个帮助到什么地方，我们以后祷告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的一种祷告。好，我们首先再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讲这几点，我们的祷告是天上的父吗？我们真是以他为圣吗？我们仔细要问一下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神的认识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但即使是我们有时候信主了，有时候真是不思进取的。我们很多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造一个神，然后对他祷告，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神了解实在太不够了。我们称他的名为圣吗？神是神圣的，是 holy 圣洁的，是完全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可以随时发怒的，是公义的神。我们明白是这样的神吗？这个神是在天上，不是跟我们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心门打开的时候，我们要有是否已经意识到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在天上的神，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我并不是把他变成是我的这个工具，成为我现在这个帮助，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形象想象这么一个神的存在，然后在这个神的存在当中我觉得我在替你祷告了。这和不信的人区别真的不是那么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第二句说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教导的这个主导文字每一句话我们真的仔仔细细的思考，问题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祷告的对象放在神的国里面吗？愿你的国降临，举一个比喻来说，在中国如果你是打开手机，你说是到 YouTube Facebook 行不行啊？不行，被 block 掉了。在美国你说能不能打开滴滴打车，或者说叫外卖很快一点，像上海北京那么方便，行不行啊？不行。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这个运行方式。当我们一直把自己站在这个世界的国当中，对这个神的国发生一个呼求和祷告的时候，你说有用吗？我们不错，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祷告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们祷告者的心中，就等于跟神说，神啊，我的心在找掌控我，在这个时候我求你在我的心当中掌权，还是这个时候把这呼求带到你的面前过来，愿你的国降临到我的心中。 所以我才向你这样的祷告。我们求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运行在地上，如同运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国度的概念。只有当神的国运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当然了，在这个国度当中，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他可以运行在我们心中，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地上运行的时候，如同运行在天上。如果前面两点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在祷告，不一定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祷告。有时候就列出一个祷告的这个 shopping list， 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而且把自己放在这个地上的国当中。所以这是祷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国度观，是这样的。神的 GPS 信号一直是开在那个地方的，他需要我们的祷告的过程中把我们的 GPS 打开。神啊，你的信号进来，你的信号进来，你指望我到什么地方去？你怎么带领我做这样的事情？你作用在我的身上，我听你的话，因为我这个时候在你的国度当中。你抓住这一点以后，神的旨意运行在你的身上，如同运行在天上。当然了，我刚才说的是这样讲 GPS 的这个比喻， GPS 这个技术的角度讲还不是百分之百的 perfect， 但是我们相信在神那边是 perfect。在神的国当中，我们以后可能就变成一个 autopilot 这样的自动驾驶者。当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每一走，每一次在家中，每一次在工作的场所，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如果神的信号在带领着我们这样去走的时候，而这个神是全然得胜的神，他在他那个地方没有转动的影子，不会犯任何错误，他带领着我往前面走，该多好啊！你省去了多少的这个麻烦。所以呢，抓住这一点，祷告的国度观，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祷告，让神的国的触角能够延伸到你的身上，然后你去好好去祷告，也很好的去享受神的那份同在。什么人能够进入神的国？马太福音一章七章二十一节，很多时候真是我们很少在主日的时候讲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讲这样境界让大家都感觉到很害怕的。但是我相信我前面讲这么多，我现在讲这一段境界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接受。这不是我讲，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这么说，凡称我为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很多时候都祷告主啊主啊，耶稣说 sorry， 不能都进天国。什么样条件才可以进天国？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很简单吧，天国是父神的旨意可以运行的地方，可以掌控的地方，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你们不是奉你的名，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异能吗？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站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奉这个某其他一个国家的名，一个领首一个首脑的名，我说我奉你的名做什么事情？其他国家，你不是我的这个国民，我对你有什么相关的？所以这个地方等于说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真实的标志是遵循天父旨意。基督徒的标志不是一天到晚喊主啊主啊的人，基督徒的标志并不是那个奉主耶稣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做很多的行事，做了很多的行出很多异能的人，这都不是真基督徒的标志。基督徒的标志就是遵循天父旨意。当然了，你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可以喊主啊主啊的，你可能会奉主的名赶鬼，也奉他名去传道，也可以行出很多的异能，但是这种关系不要搞错了。我们是否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这是关乎我们的得救，关乎我们以后在神的国当中是如何站立，关乎的主耶稣说我是否认识你，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住一点，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三点，求神的国扩张。耶稣基督不断教导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叫大家不要忧虑的时候所讲的这些话。你不要一天到晚忧虑这个吃的喝的，忧虑这个忧虑那个，他说我告诉你，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是这样的。再次说明了这个国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这个地方求是什么意思？求不是知道， 不只是一般的明白，求是一种自立语，是一种寻求，是一种渴望，是一种不断摆上的这一种状态，这才是一种叫做求，不断的寻求。不是说今天求了明天就不求了，不是说今天知道明天就不想知道了，就停在那个地方了。主耶稣说你要求我的国和我的义，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这是一个祷告中很重要的这个秘诀的这个地方。那么如何求他的国呢？这个地方是稍微讲几点秘诀，其实就是我们今年教会所立的这个标杆，我把这个联系在一起，分别为圣，见证基督。我自己从神的国的角度给这么一个解释一下，分别为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全方位的让神国的触角延伸到自己身上和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这是分别为圣。这次在春令营的山上，哇，我们看到有的夫妇，有的先生一看起来是非常 ready 的，这个太太坚决的阻拦先生去听。你看，可以在一起，让神的触角到这个家当中来，但是因为夫妻之间是有一点不同心的地方，这一家春令营山上他得不着。那同样的，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太太已经很 ready 的走在神的国当中，但是先生呢，凭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准去。这在家是一个神可以掌控的地方，但是夫妻两个没有同心合意的祷告，以至于这个福音到这个家里就成为一个阻拦。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的出来，就是让神的触角到自己，不仅到自己身上，也到自己可以掌控的地方，无论是家里面还是在职场的地方，分别为圣。第二点，见证基督。见证基督简单的说就是走进罪人，让神的国扩张到更多我们可以影响的人和地，这个地方都很重要。我在这个地方稍微展开一点点，是这样的，我看分别为圣，见证基督和我们扩张神的国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求神的国，其他都加添给你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求神的国，无论如何从分别为圣和见证基督的角度来理解如何去求这神的国。耶稣说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来讲，包括我们所能祝福的和影响的家人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悔改。悔改就是什么？ Make a U-turn， 不要站在你自己的国里面呢， Make a U-turn， 转过来，你转向神的国。悔改就是 Make a U-turn， 到神的国当中。不要把自己一直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魔鬼撒旦这个罪受捆绑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当你们悔改的时候，你们就进入什么？天国了。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概念在这个地方。所以悔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自己因为信主了，然后我要时时刻刻的悔改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哎，那时候表面上口头上说了一个悔改，但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活不出这个悔改的生命，把自己没有摆在神的国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 GPS 这个接收器接收不到神的信号。我们要悔改，所以说我正好又拿了一个漫画出来了。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说哎，我曾经在这个某某一个教会受洗，你看这是一个受洗证书在这个地方。悔改其实就是说把我的这个 ownership， 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什么？耶稣，让他来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王做主，让自己活在神的国当中。那顺便就广告一下，那么这一个漫画是来自于一个姓蔡的牧师，这个蔡牧师呢十月份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所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的微信上已经把这个已经发出去了，那谢谢范长老帮助引荐进来，是这样的，他是在德国宣教工厂上摆上的这个牧师，全家为主摆上，神给他的恩赐就是画很多的漫画，把很多很难懂的道理很一目了然的告诉大家。悔改是什么？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我们千千万不要认为我曾经受洗了是这样的，哦，那我这个就是没事了，是这样的，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然后是荣耀神的这个生命和生活，是这样的。那关于悔改的地方，稍微再强调一点。大家知道魔鬼撒旦攻击我们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往往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过去当中走不出来，这一点大家明白的，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不详细的讲。第二点， 就让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未来。什么意思？当我们决志信主，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是否有这种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我拿到天国的门票了，所以在世上该怎么玩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就都行，反正我拿到天国的门票，到时候一下子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你有这种印象的话，你就亏了。我举个比喻来讲 OK， 假设一对心非常相惜的男孩和女孩，他们真是爱得不行，那是这样的，真是希望能早日能够结婚，对不对？然后就是享受这个家庭的这个祝福和甜蜜。然后这个女的谈这个男的说，男的说，哎，嫁给我吧。这个女的说，哎呀，让我还好好想想这单身的生活，我差不多可以活九十岁，当我八十九岁的时候，我再嫁给你好不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的这一个 hope 不是放在将来的。当我们悔改信主以后，我们很快就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就享受神跟我们同在的神国的这种甜蜜和快乐喜乐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这一种天国，这个天国的这个甜蜜和快乐，这个奥秘就是那个主导文所讲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没有？从现在这个时刻，你应该就享受到神国的那种神同在的甜蜜和快乐。你现在就抓住这点，并不是在未来将来以后才会拥有的。不要只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天国的门票，而是尽早的享受救恩的喜乐，尽早的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以后你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神学。这个神学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故事跟天上一样喜乐的生活。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以前尼牧师经常铺席，我们以前周伯伯啊，周伯伯就是在去世之前，尼牧师在铺席他这个学习三五七，是不是很辛苦的？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周伯伯真是有福的。为什么？即使到了天国，在天上以后，我们在天上其实我相信是排队的，因为你对神一点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天上还干嘛。神说我给你是这样的，你有这样的救恩来了，在天国的话还有人在前面的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天国为大的是谁？耶稣经常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如果你对神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你突然说今天信主，明天就上了天国，到天国以后不错，你在那个很好的地方，但是你都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很好的，就怎么去 enjoy？ 想过没有？我们在世的日子要好好的学习神的属性，多多的享受神他的那个国已经延伸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现在生命的每一天都可以操练，操练一个就是在天国那种享受的那个同在。你地上的日子过得会不一样，到天国以后你会更加的找到自己的位置，你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我要找到这一点，荣耀神的生命和生活是这样的。耶稣说了这句话，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是耶稣被父神的一个祷告。我再读一遍，大家仔细听。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给大家这么一个 picture， 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我们的圣经当中记载最多的就是主耶稣在最后3年半的时间传福音，上十字架，后来复活。那请问他前30年在做什么？前30年做什么？他的爸爸做什么的？木匠。也就是说他是木匠的儿子，可想而知他前30年，那有人说他至少有50%的时间他是做的就是木工活。请问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不错，耶稣传福音，上十字架，复活，荣耀神。请问他做木匠的儿子这个木工活是否也是荣耀神的？ Yes or no？ 我们没圣经上没有哪一句话说耶稣只是上十字架传福音的后面才是圣的荣耀神的，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荣耀了神。 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份工作，你可能是觉得是枯燥无味的，可能是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可能是在你的职场受老板的，有时候跟老板关系不好，你觉得是在这个地方是实在是没有什么尽头。不要小看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平凡的工作，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当中，因为是你是在神的触角的一部分，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放在那个岗位，给你那样的收入，做一样的事情，有他的 purpose 在这个地方，把你现在生活的每时每刻分别为圣的摆出来，在你现在这个比较 boring 的工作当中找到神的同在，找到神跟你同在那种喜乐，你一定要找到那个 purpose。 你要知道我现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我都是要荣耀神的，要点在这个地方，在每份工作每个时刻找到神的托付，神的 purpose 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分别出来去荣耀神。当你如果是在这个比较平凡的过程当中，你想想耶稣做30年做这一个木匠活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有一个我相信应该天主教的一个人是说的，他叫 Saint， 就是Bonaventure，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He's doing nothing wonderful was itself a kind of wonder。 他说这30年之内他没有做任何一个是惊天动地的这么一个大事，恰恰的这是最大的一件事，等于说是激励了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教会7月份8月份我想开设这个主日学，就叫做神的国度我的职场。我希望开设有关职场的一系列主日学，我希望讲这个5、6讲。然后在这基督之家退休会的时候，我刚好今年也是做这个专题讲员，我希望讲的就是关于这个神的国度在我们职场的延伸。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要么去退休会，要么参加这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思考我们如何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很好的去荣耀神，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度当中，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活，无论是做蓝领的还是做白领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 There is a purpose from God， 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上一次讲到所提到的，我们刚才说了悔改，悔改过来就是我们得到救恩，得到救恩以后不是拿到这一个天国的 ticket 就是没有了，得到救恩以后我们真是整个生命的路程就好像是一个个的这个 stepping stone 垫脚石一直往前走，我们剩下的全部就是 glorify God， 荣耀神，全时间的荣耀神，让自己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这个 picture 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的这个帮助。所以分别为圣，见证基督。当我把这个讲稿写的时候呢，我是在我那个在网站上放了这个对联，当时想荣神的这个上联就是每时每刻每地遵循父子，这是耶稣这么做的嘛。因为我如果说站在这个神的国当中，耶稣是最好的榜样，见证基督的话我们更好就是效法基督，就是最好的见证基督的方法。然后我写了个下联，下联就是义人这一块，就是能上能下接触罪人。这是耶稣基督是这样做的。上联的部分刚才荣神这一块我已经说了，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下联，能上能下接触罪人。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在地上接触不同的人的？他来就是要把这个罪人，他来不是要欢迎那些义人的，他是要给这罪人给他们这些得救的。你想想看，耶稣他可以能下，他与这个撒玛利亚的夫人在一起讲道，他可以跟这税吏们在一起接触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沾染税吏那可能小市民的那一种气息在自己身上。他跟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行淫的这个夫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变得非常的轻佻，没有这些东西的，他很清楚的神的旨意在他身上，他可以接触比他低的人，在我们认为是很下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他也照样可以接触那些比较上的人，就是跟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在一起，照样跟他们有吃有喝。但是并不是因为你们是在那个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高，所以耶稣就是蛮趋炎附势的，就是说哎呀，我以后要听你的话，好像跟你是攀什么关系的。圣经上仔细看的话，耶稣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倾向。相反，当这个尼哥底母半夜来到他家的时候，尼哥底母是像那个高官呢，亲自找他了，这是多么一个荣耀的事情。如果在地上的角度去看的话，耶稣基督给他讲得很清楚，人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 不会因为你是一个高官的一个人找我，我就是说，哎，给你是开不一样的门。No， 所以耶稣是能上能下去接触这些人，他要传讲，忠心的传讲神的福音。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是否去思考过，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是 on purpose， 我就不喜欢跟那个人接触？我们仔细每个人心中问一下自己，有没有？那种人跟我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人，那个人最好是离我远一点，太麻烦了。我们能否上，能否下？如果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正是思考一下如何把自己摆上分别为圣。神有时候把可以上可以下的那群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给我们最佳的机会，让我们去效法他的，让我们去服侍他，让我们用福音去服侍他，带领那个人来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真正是要抓住这一点，写了这么一个上联和下联。横批，横批就很简单，什么愿你的国，什么下联，就是今天所讲到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后来有个网络同工，然后就是其实就爱军，他看到这个以后，哎，他说我给你做个对联嘛，没想到真的做的还是蛮漂亮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再去读一下上联：荣神每时每地遵行父子。下联：一人能上能下接触罪人。横批：愿你的国降临。说中间的话是什么？他帮我加的，什么？中间什么福？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福吗？你愿意是活在神的国当中吗？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么一在一起学习的时间。主啊，你的国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主啊，今天当我们这样的话语释放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工。主啊，在座的每个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间有些地方我们不愿意让主做主做王，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累的地方。主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内外，我们可能有很多得罪人的地方，以至于我们自己不愿意接触这项罪人。主啊，我们再次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的地方都放在神你的国当中，我们是何等的得罪你了。主啊，你现在是不是听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是不是找到这一个惭愧的地方？主啊，这个时候求你亲自的听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声音，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时候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国当中？无论在座的是学生还是工作的人，无论我们工作是白领还是蓝领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在顺利还是在逆境当中的过程当中。主啊，你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是在失去工作，在生命比较软弱的时候，都有很多比较煎熬的时候，但主啊，我们真是渴求把我们生命的 GPS 真是打开。主啊，求你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在座的，我们心中有没有觉得我生命当中没有把自己摆在 GPS 摆在神的国当中的？如果有的话，求你这个时候你自己亲自的跟神做这样的祷告，你愿意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求你进入我的心中。当你愿意进入我的心中的时候，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心思意念都让神去掌控，以后要负责任的不再是我，而是在于神你自己。如果你有这个愿意的话，求你默默的把你的手举起来，为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去祷告。你愿意的把这手举起来，你不是一种承认的祷告，而是一种接收的祷告。愿意是一种接收，你愿意微微的把手举起来，愿意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在你生命中做工。我不愿意看你谁是把手举起来，我们每个人自己愿意把手举起来，我自己把手都举起来。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做到那一点的，但是我相信我愿意带着顺服的心把我的手举起来，把我心中的这个祷告放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啊，我以后求你来负责，求你的帮忙。主啊，我们刚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有这样的心里所想的人，主啊，求你亲自的纪念，因为这是你的国，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带领，求你祝福，求你帮助，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